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河北女工程师李秀华出狱半年后离世；被网判四年，辽宁金红正在沈阳马三家监狱遭迫害；原黑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布延胜遭恶报被查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李秀华女士因悬挂真善忍条幅遭绑架，被非法判刑一年。2020年5月12日，李秀华从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回家，于12月24日含冤离世，终年57岁。李秀华毕业于河北理工大学，就职于清源环保机械公司研究所，从事污泥处理设备的设计安装，是一位年轻优秀的工程师。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秀华和丈夫孟凡全合计被非法关押15年，五次被非法抄家。2000年，李秀华带着7岁的儿子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练功，被绑架后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劳教三年。在劳教所，李秀华为了抵制所谓的转化，绝食抗争，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2006年，李秀华的丈夫孟凡全在工作单位被诱捕后，被枉判七年。李秀华十次去监狱看望被残酷折磨的丈夫，只见过三次。监狱警察称，这地方就不准许你来，以后别来了，不让见。有五六次，李秀华都是被监狱派出所警察强行拽到车上带离监区。监狱还给李秀华所在地派出所打电话，唐山市河北路派出所派人跟踪他，文北派出所派人偷拍照片，到他工作单位骚扰，给李秀华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2019年5月13日，李秀华因悬挂真善人条幅，遭唐山市路北国宝龙东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秀华的几张银行卡、信用卡、现金、手机等私人财物被抢走。当天晚上，李秀华被绑架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11月8日，唐山市路北区法院对李秀华非法庭审，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而路北区法院仍将李秀华枉判一年。李秀华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得头脑昏沉，血压很高。2020年5月12日，李秀华从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回家，于2020年12月24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金红女士因向百姓发送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台历，遭沈阳市铁西区法院枉判四年，被截入沈阳马三家监狱。现得知金红正在监狱被迫害。金红家住沈阳市铁西区云峰街。2019年12月4日，金红为民众讲大法真相，免费赠送真相台历时，被铁西区新宫派出所伙同铁西区国宝大队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沈阳市铁西区检察院对金红非法批捕，并将他诬告到铁西区法院。2020年9月，金红被铁西区法院枉判四年。金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在家人未得到中院任何消息的情况下，金红被截入沈阳马三家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原黑龙江省检察院中共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布延胜严重违纪违法，涉嫌多项犯罪，被立案调查，被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布延胜被开除公职，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现年59岁的布延胜，2001年12月至2004年4月任省高级法院民事第一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04年至2012年1月任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副院长，2012年1月至2018年2月任哈尔滨市中级法院院长，2018年2月至2020年12月任省检察院中共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布延胜在其任职期内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政策，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冤狱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2006年，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李葛被哈尔滨市动力区法院一审枉判六年，李葛上诉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未经开庭审理，非法维持原判。2006年12月，李葛被劫持到呼兰监狱关押迫害。2010年9月，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张丽华和儿子崔长胜被绑架。2011年3月，张丽华被阿城区法院枉判六年，崔长胜被枉判五年。张丽华的丈夫把房子租给别人，用房租为母子两人上诉，上诉被哈尔滨中级法院驳回，违法维持原判。2010年9月，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关玉琴被南岗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后， 向哈尔滨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主办法官在2010年10月卷宗送达到中法后，屡次欺骗推脱家属和律师，妨碍律师阅卷，拖延会见。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不言胜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2000法轮功学员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下烛光悼念；反迫害22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6日晚，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办烛光悼念。夜幕降临，华盛顿纪念碑下亮起盏盏烛光，悼念在中国大陆因坚持信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现场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不少是迫害的亲历者，也有的亲人遭迫害致死。他们表示，虽然遭受了这场邪恶的迫害，但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依然坚定，更有责任告诉人们真相，带给人类希望。19岁女孩徐新阳独自在外州学习，她开车2个多小时专程赶到华盛顿 DC 和妈妈会合，一起参加烛光守夜。她说，我的爸爸就是因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死了，我今天专程来纪念爸爸。徐新阳的父亲徐大伟因为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判刑8年，出狱时已精神失常，骨瘦如柴，不到2周便含冤离世，年仅34岁。清华学子王鑫在25岁时被非法判刑，在监牢内遭受了9年非人的折磨，也因此失去了清华的博士学位。9年的监狱生活中，仅王鑫身边就有5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警察掠杀致死，其中一人是被活活打死的。来自犹他州的大学生麦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很感兴趣。他曾随外交官父亲在中国生活过3年，对中共暴政有切身认识。他说，我们有机会亲自见证中共当局的压迫，共产主义如何摧毁了这个国家。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不允许中共政府这样对待百姓，他们是在侵犯人权，这应该被立即制止。据明慧网报道，在720反迫害22周年来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系列活动，或各国政要声援。7月10日，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西雅图中国城庆禧公园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向过往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以集体练功的方式向民众展示优美祥和的5套功法。许多民众在明白了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结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7月14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国际会议中心外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和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包括副部长在内的12位国家议员和市议员，通过支持信、议会发言和到场声援等方式， 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敦促爱尔兰政府帮助制止迫害。有议员表示，制裁中共的时机到了。7月17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轮功学员首先在旧金山渡轮大厦集体练功，展示祥和优美的功法，许多游客被吸引，了解什么是法轮功，还有的人看到这么祥和的练功场面，模仿着学员的动作学练。7月1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安省议会旁边的皇后公园冒雨集会，谴责中共22年来对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加国多名政要到场演讲，盛赞法轮功学员的美德，誓言继续支持，并呼吁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集会于中午12点开始，下午1点游行开始，历时两个多小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60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瑞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旭峰，欢迎收听今天的720特别节目。
旭峰，你知道前几天7月1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吗？由军乐队的演奏开道，游行队伍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里面大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
这游行跟我们亚洲有关吗？
是，跟中国有关。游行的主题是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游行结束后呢，在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上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7月20号啊，对法轮功而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要追溯到1999年的7月20号了。这一天，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国各地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辅导员纷纷被抓捕。可以说，中共是在这一天正式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啊，每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720反迫害的各种活动。徐峰，你刚刚提到的在1999年7月20号这天正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其实啊，在720之前，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
的确是这样。1996年开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为了讨好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他就下令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就派了很多人去卧底调查。结果没想到的是，那些卧底公安回来的报告都说法轮功没有问题，甚至很多卧底的都加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对，中共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可是却突然在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那这场迫害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这要说到罗干有个连襟叫何作修。何作修是中科院的院士，很擅长溜须拍马，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共唱赞歌。他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了量子力学原理，就是这么一个人。何作修多次在媒体上针对法轮功散布谣言，比如他在1999年的4月在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指名抹黑法轮功，就是对法轮功采用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的政治策略。抱着澄清事实的平和心态啊，天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就主动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去的学员都自动地维持着秩序，大家都不随意走动，也没有人喧哗。但是没想到的是，天津公安局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学员，有45个法轮功学员被无故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政府告知这次的抓人命令来自公安部，
说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是不会放人的，让学员去北京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于是就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于是1999年的4月25号这一天，有10000多人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在读转法轮，在读法轮功的书，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按比例来说10000人并不算多。来上访的这些人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这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也就是著名的425上访事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后，下令天津警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这个政策，这样整起上访事件是和平落幕的。
对，这次上访事件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方与民众和平对话的先河。当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这件事情，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可是就这样一个和平上访，却被中共刻意扭曲成围攻中南海。
425的当天，江泽民是坐在防弹玻璃的车里，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场面的。特别是这些上访群众表现出来的高素质，再加之上访民众中有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干部模样的访民，用4个字可以形容江泽民的心态，就是又恨又怕。在4月25号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人写信，里面提到无神论的共产党要战胜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紧接着在6月10号，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说是要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7月20号凌晨，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公安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针对720有些反迫害的活动。今年呢，虽然全球各地疫情严重，但是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有许多活动，像是加拿大多伦多、瑞士的日内瓦、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法国、澳洲悉尼、德国法兰克福、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斯洛伐克、日本、台湾等等。
这么多啊。
我这还没说完呢，很多国家呀都不止一个活动，像美国除了7月16号首府的华盛顿游行和集会之外，7月10号在纽约上州举行了反迫害集会，美国的波士顿举办了法轮功真相海报展，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集会上宣读了德州5位政要支持法轮功的信函，晚上的时候还举行了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悼念。美国费城的法轮功学员呢，是在自由中广场集体练功和征集签名，旧金山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各国都是合法的。
的确是这样，法轮功啊，在世界各地都是可以自由修炼的，也包括香港在内。
很多去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看到香港声援法轮功的大游行时都觉得很震惊。不过瑞希，我想提个问题啊。
好，什么问题？
你说国外政府知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案呢？他们对天安门自焚案是怎么看的呢？
外国政府当然知道啊，外国政府全都知道在天安门自焚的人跟法轮功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信仰团体或是宗教鼓励信徒自杀自焚的，那国外虽然自由，但是政府还是会管的。可是2001年在天安门发生的中共宣称的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国外政府都知道这些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跟法轮功没有关系。事实上啊，有一部叫做《围火》的纪录片，就是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发现所谓的自焚事件有非常多的破绽。这是一个人为导演设计好的用来构陷法轮功的事件，这部纪录片还得了奖呢。
这样说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就是很合理的现象， 只可惜中国国内还在镇压与迫害之中。
是啊，自由社会普遍都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政要都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20年的7月20号，两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和斯格若，还有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他们三人啊，发起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呢，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在2020年底，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政要在联合声明上签名。
35国900名政要，这可真的是很广泛的支持啊。
是啊，国际上大家都很支持修炼法轮功的自由。
日系，其实啊，中国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法轮功的。1998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播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哇，由乔石出面还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那应该是很正式的态度了。
是啊，法轮功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就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
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练啊，那法轮功的好这些掌权者应该都清楚啊。
没错，的确是这样。就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讲，除了江泽民外，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都一致反对镇压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又能祛病健身，既节省了医药费，又能为各行政企事业部门少找麻烦，对于政府来讲真是求之不得的，做到真善忍不好吗？何况当时社会上民众对气功也都是很接受的，这不正是得民心的机会吗？
这说的在理。我就想啊，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如果更多人练，不是给社会大大的节省医药开支吗？百姓身体健康了，就能好好的工作。而且修炼法轮功讲究真善忍，所以做事也得认真才行，大家踏踏实实认真做事，这会带来多大的生产力，社会不就富强了吗？这样的社会不是谁掌权谁得利吗？
是啊，可惜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依然一意孤行决定镇压。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决定跟江泽民个人有很大关系了。
可以这么说，其实整场迫害都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而发起的。当时江泽民身边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官员，当他们提起李洪志大师的时候都是非常崇敬的，特别是李洪志大师在全国受到了上亿人的尊敬和爱戴，这让江泽民极为妒忌。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自然也希望百姓对他怎么样去尊敬和爱戴，但是江泽民祸国殃民，贪污腐败，而且出卖国土，他做不到这一点。江泽民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下面的百姓骂声一片，所以整个迫害的真正起因就是江泽民的个人妒忌，所有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中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呢，整个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宪法规定呢，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便按照中共那冠冕堂皇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也有七个，但是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2012年2月呢，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爆发后，向美方递交的材料中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有消息说，温家宝后来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温家宝说， 现在出来王立军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借处置薄熙来把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水到渠成。尽管薄熙来被抓捕了，但是温家宝想要终止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一旦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被揭开，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被揭开后，中共就会面临彻底的垮台。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一直没有停止，数量巨大。中国大陆以外啊，经常会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
是怎样的悼念活动呢？
比方说啊，在游行的队伍里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拿着一张张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还有晚上的烛光悼念，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烛光，坐在广场上或者是公园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邀请人们一起来制止迫害。哎，旭峰，你有听过一首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叫《请与我比邻而坐》吗？这首曲子啊，经常会在悼念活动时播放，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请与我比邻而坐，
在寂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为制止酷刑凌辱，为结束疯狂屠戮，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猛何惧苦。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历史改变，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同将众生救度。
嗯，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知道关桂敏先生也是法轮功学员，关桂敏先生是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歌王。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1983年的时候，关桂敏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整个人全身无力，经常需要躺下休息，因此歌唱事业也被迫处于半停止状态，四处寻医问药也没能把肝病治好。1996年的春天，关桂敏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开始尝试练法轮功，结果没练多久，困扰他多年的 B 型肝炎和肝硬化就好了，他脸上手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年斑也没有了。1996年关桂敏全家定居美国，他到美国后的头几年还经常回国演出，有很不错的收入。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关桂敏招收的声乐学生就被中共统战部门侨办的给劝离开了，凡是有艺术团体聘他当指导，那些侨办的人就去威胁，让人家不敢聘请他。关桂敏半开玩笑地说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到了美国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中共为了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想尽办法从经济上截断他的生计，所以后来关桂敏还去过美国公司做清扫员。他如此著名的艺术家，宁可放弃人间的享受，也绝不向中共恶党低头。
我知道这些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和平理性的呼吁各国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这个事情。不知道当年1999年7月20号镇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反应的呢？
7月20号当天，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法轮功学员发现情况不对。7月21号全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大家约好了或者是有谁下的指令。
对，你想想啊，如果你很珍惜的东西受到破坏了，你会怎么办？法轮功学员都很珍惜能够练法轮功，一直以来法轮功学员要求的就是要一个合法的自由的练功环境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到毫无道理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大家就都想去上访，想去给政府讲真相，是人同此心，很自然的现象。
嗯，没错，除了给政府讲真相之外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法轮功学员们上访之后，政府这次是怎么对待的呢？
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不大，我用武汉一名法轮功学员叙述的他本人的经历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三三两两陆续到达省政府门口，自觉整齐地排列站立在人行道的里侧，以便行人能通过。整体的大法弟子待的地方都干净整洁，没有烟头纸屑，每个人都按照师尊，就是李洪志师父所教导的真善忍，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下午四点左右，有关部门调动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和武警官兵，防暴队带着钢盔，手持盾牌、电棍之类的东西，而马路两端的路口也已戒严，马路上已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辆广播车在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劝学员们离开。面对这一切，所有的学员都没有离开。
那我有个问题啊，法轮功学员不是都很和平的吗？怎么会动用到全副武装的官兵了呢？
我接着读他的叙述啊。五点左右，路边陆续开来几十辆各路公共汽车，显然是政府征用的。 这时有同修考虑到一些60、70岁的老年同修已经站了至少5个小时没吃没喝了，于是买了几箱矿泉水给他们喝，但是同修们都没喝，而是把水让给大热天闷在车里的司机与武警官兵了。
哇，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
是这样，这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描述说，有的官兵都流泪了，有的连声说谢谢。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他们的是大法弟子。这些官兵发自内心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广播车在来回播了好几次之后，看到大法弟子没人离开，于是调来大量年轻的部队官兵。这些年轻的官兵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堤上，当时武汉发洪水，被调回来镇压我们，他们已经几天没睡了，刚回来却不能休息，而要对付我们这些好人。我们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大法弟子的队列已经被陆续冲散，大法弟子们被抓到停放在路边的公交车上，装满一辆开走一辆。在车上我们主动买票，警察不让司机收，我们在车上自己把钱收好后放在司机身边。公交车开到一所学校，这时天已经黑了，校园里几辆车分散在四周，每辆车车灯大开对准操场，有人用喇叭说要每个人前去登记，我们一起说我们又没干什么，登什么记呀，不登，我们要讲真相，不要迫害法轮功，我们没有闹事，只是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而已。他们当时承诺会把我们的意见转达上去，在离开时那些警察还不停地与我们挥手再见。有同修把随身带的真相资料也交给他们看，在回家的车上我们依然是自己把车费放在司机的身边。
谢谢。听完他的经历，我想说，如果这场迫害不发生，或者是能及早的被制止的话，这么多年来也根本不用动用这么多的官兵警察去对付老百姓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可以用他们健康的身体，认真负责的态度正常的工作，那么中国社会将会是多富足与兴旺啊。
是这样啊，瑞希，如今在海外有这么多外国团体政要支持声援法轮功，就足以证明法轮功对社会对民众都是有益处的，真善忍的理念是与普世价值相吻合的。中共经常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说国外政要支持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里通外国，跟反华势力团体有联系等等。
是啊，中共就是一直来刻意偷换概念，把爱国混淆成爱党，把中国等同于中共。如果你去讲中共犯下的罪行，就会被中共说成是不爱国，甚至是反华。在这里呢，我给听众朋友念一段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给英国法轮功学员的信。他在信函中说呢，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武汉肺炎的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在那个伟大的国家，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的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达国家内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当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在这位勋爵的信里啊，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制造出大规模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暴行。
你是说这些声援法轮功的政要是尊敬推崇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但是却谴责中共这个政权，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在刚刚才举办的美国华盛顿720反迫害的集会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斯米勒博士就到现场发言支持。他说啊，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的2021年年度报告里，强调了在2020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啊， 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而且呢，他也非常明确地说，中共必须接受其应受谴责的迫害历史。也就是说，中共不等同于中国，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制造的迫害完全应该由中共来承担这个罪责，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这跟反华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说也只能说是反共，这个在国外是越来越清楚了。
如果说当国际间真的对中共迫害百姓的历史开始追究责任时，中共党员也可能会遭受波及，就像当年的纳粹分子一样。
说的是啊，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人好，不要去承担中共犯下的罪，给中共陪葬。这么多年来啊，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都只有反迫害，没有看见过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政治主张。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的，是要放胆名利的。我猜想中共高层既然曾经不少人都练过法轮功，我相信他们内部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好，听众朋友，我是瑞希，今天的720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节目内容您会喜欢，并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许峰，如果对节目内容还有不清楚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您继续探寻真相，祝您平安。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波兰青年的全新生命。故事的主人公法比生长在波兰，从小父母离异，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过着寂寞孤单的日子。爷爷的突然去世让他沉浸在伤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甚至萌生自杀的念头。就在万念俱灰之际，他翻阅了一本书，这本书不仅挽救了他的性命，也重铸了他的一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法比由爷爷和奶奶抚养长大，从没看过爸爸妈妈对他宠溺的笑容，也不曾感受到他们温暖的拥抱。因为父母自从他出生以后便离异了，各组家庭。当法比越长越大，他开始觉得很难过，因为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妈妈，可是他没有。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是一条清冷孤寂的道路。爷爷奶奶也会带着法比上教堂，希望他能接受神的信仰。但法比看到有些教徒说得好，做得不好，看到教徒们的言行，他决定什么都不要信。15岁的法比天资聪颖，常常自己埋首书丛，探索新知。然而他的锋芒却让教授他的老师感到难堪，因为课本上的知识他都知道，那些内容太过简单。当他想进一步询问时，老师会说因为书上就是这样写的。他不同意老师的观点，别的同学也会跟着他一起起哄，老师因此不太喜欢他。在课堂上无法满足的法比和一些朋友当起了黑客，他和朋友们在计算机上窃取机密和数据库，卖给别的公司，赚了很多钱。然而本性善良的他知道再这样下去只会走进死胡同。法比跟朋友说应该选择正确的事情，但是他的朋友们不要，再加上爷爷奶奶日益年迈，法比常常在思考，如果有一天爷爷奶奶过世了，他该怎么办？他必须挣脱这个泥沼，远离这群朋友，也向爷爷奶奶证明 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独立自主。离开波兰后，法比来到了德国，他觉得之前用非法途径赚来的钱都不该是他的，所以他一分也没有拿。身上没有什么钱可以住旅馆，只能睡在路边，吃着简单的食物果腹。就在法比不断思考如何寻找出路时，他在酒吧遇见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向法比分享了他自己在法兰克福有间小公司，如果有人钥匙掉了或被偷了，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公司。老人计划在柏林开一个一模一样的公司。法比和老人分享了许多专业营销的赚钱方法。老人跟法比说，你现在就是我的工作人员了。在法比的协助下，这间公司的客户和业绩逐倍增长，法比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升格为负责人，并为爷爷奶奶添购了许多贴心的礼物。然而2016年的一通电话像一颗炸弹一样打碎了法比原有的世界。法比在西班牙旅游时接到了奶奶的电话，奶奶哭泣着告诉法比，爷爷走了。爷爷过世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法比在悲痛之下开始思考，他到底是谁，以后他会怎么样，他能做什么，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吗，他还要一直赚钱吗？渐渐的，法比开始觉得有钱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不可以买时间，也没办法让爷爷再度活过来。他觉得身边的人没有什么意思，生活也越来越无聊。他一直沉浸在伤痛的情绪之中，甚至走路的时候看到公交车，竟然浮现出如果被撞死也应该是不错的念头。法比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很危险，他用仅存的理智在网络平台向大家求救。他写着，你们赚钱以后感觉到快乐了吗？你们如何能够使人生拥有真正的幸福？很快的，法比收到了许多回复，少数人讥讽嘲笑他，但多数人向他推荐了许多好书。法比仔细看了网友建议的20多本书名，其中有关于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也有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他按着顺序购买翻阅，一直到第15本书，他一打开转法轮的书皮，看到了论语的内容，他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书中的天机让法比如醍醐灌顶般的豁然开朗。他开始认真地阅读，并发现每读一次转法轮都有不同的体悟和收获。这本书的法理有时会让他思考很长时间，他发现有一些在一开始不明白的部分，再看第二次竟然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领会，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法比曾经在金钱欲望中尝试找出自己人生的价值，却在接到爷爷去世的消息后差点放弃了活下去的动力。是法轮大法为他阐述了宇宙的真理，为他展开了璀璨的未来。过去的那段时间，法比好像抱着一块大石头在走路，觉得走路好难，呼吸好难，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的黑暗。当法比从《转法轮》这本书中的第一讲读到第四讲，感觉自己全身轻飘飘的，好像没有了这个笨重的躯体，就像在天空中飞一样的舒服自在。他的人生仿佛点亮了一盏明灯，整个世界瞬间光明了起来。他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常常头疼，流鼻血，需要不断的看医生，服用更多的药，现在已经完全不用了。虽然生活中还是同样的景色，同样的人和事物，但对法比来说已经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他知道他不会再走投无路了， 只要照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办法。可以说，如果没有转法轮，法比今天已经不在世上了。过去那些紊乱茫然不知为何而生的荒唐岁月已恍如隔世，修炼之后的法比变得更加真诚坚毅和善良。2017年3月，法比抱着感恩之心来到了中国。转法轮这本书这么好，法轮大法的师父也是中国人，所以他很想去中国看看。但是来到北京之后，他发现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广告文宣，他惊呆了。他赶紧离开北京来到了广州，本想询问当地人对法轮功的看法，却看到对方满脸惊恐。这时他才通过翻墙软件看到了法轮功的明慧网，看到了大法师父的其他经文，也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回到德国，法比很希望能让更多世人明白这一切。当他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后，他开始积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他每天在景点打坐练功，发送很多有关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和法轮大法的学员一起向德国政府官员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并获取支持。法比开始尝试在办公室练功，希望让更多的员工能进一步询问并了解法轮大法。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公司的工作内容并不道德。顾客在紧急事故下向他们求救开锁，但他们却趁人之危提出高昂的价码，甚至让工作人员在开锁过程中破坏门锁，好让客人购买更多的设备，付出更多金钱。法比开始尝试让员工认识这个错误，但他们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因为过去的做法能确保他们获得更优渥的薪水。后来，员工开始向德国政府投诉他是一个不让他们赚钱的糊涂老板，法庭并判定他精神有问题。法比无法昧着良心工作，也难以让员工理解自己，他感到左右为难，十分痛苦。在过程中，法比明白，唯有法轮大法可以解开一切。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和法轮大法的学员在一起，他们一起在公园学法练功，发送法轮大法的介绍资料，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一天清晨，法比突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将公司的计算机、钥匙、重要数据交给了合伙人，一一向合伙人和工作人员道别，祝福他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当法比放下名利之心，挥挥衣袖离开了多年经营的公司后，整个人如释重负，变得轻松而舒坦。他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2018年5月的一天，法比正在慕尼黑向中国游客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接到了一通电话，一个朋友告诉他，奶奶正在医院病危。可是在他赶去医院的路途中，奶奶过世了，没能来得及和奶奶道别。法比虽然很难过，但一天就振作了起来，因为他的心中有法轮大法，他已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相信奶奶会有个美好的归宿。2020年，法比27岁了，在葡萄牙和德国各有一间公司，并打算在台湾开展第三份工作。同时，他开始联系久未见面的父母以及父母各自家庭的兄弟姐妹们。在真善忍的熔炼下，法比早已经没有任何怨恨。对他来说，所有世人都是他的亲人，他会亲自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